晓得你喜不喜欢旅游，我们先分享一个旅游的资讯，就是在那个加拿大西边那个 British Columbia 里面有一条河流叫做 Adams River， 那它每四年呢会举办一个观光的庆典，那主题是跟那个鲑鱼的洄游有关系的，那就是他们会在那个河边会设计好那个观景台，那来自世界各地游客呢就会站在那观景台上看着那个河流里面，就那种从那个大哎那是太平洋，对，那边是太平洋，太平洋深海里面游过一数以百万计的鲑鱼，他们就游往那个河的上游，他们遇到那个险坡呢就要跳起来翻过去啊，他们就要一直努力的往上游游游，那因为是逆流而上，然后那个会有很多这种压力啦、摩擦啦、碰撞啊，所以他们微血管会破裂，然后就会那个血液呢就会浸透他们的这个鲑鱼的身体，所以站在河上，我们这样看就看到一整条的 Adams River， 好像一条血红色的一条河流一样。那最近的一次的庆典是在2010年的秋天，每年都是秋天，但是他们四年办一次，鲑鱼是每年都洄游，但是他们四年办一次这样的一个庆典。那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的秋天，他们那年估计大概有超过800万条的鲑鱼从太平洋这样涌上所有加拿大西边的河流，那光是流进 Adams River 的呢大概就有超过380万条。那他们这许多的鲑鱼，他们就是非常努力的翻山越岭一直往上的爬，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繁衍。根据统计，一只母鲑鱼它在河的上游一次产卵可以产下差不多4000颗的鱼卵，然后经过雄鲑鱼的受精之后把它给埋起来，大概有300到800只的鱼卵可以孵化出小鱼苗，而这300到800只小鱼苗在河的上游生活一两年，大概差不多有50到200只可以长成小鲑鱼，然后它们就整群的又游回去太平洋里面，在那边生活觅食长大，一两年之后平均可能只有4到10只的鲑鱼可以真的长大成熟变成大鲑鱼，而当它们长大成熟之后，他们体内那个遗传的天性又再次的激发他们要回到他们出生地的渴望，那个繁衍的能力再次的驱使他们又回往 Adams River 或加拿大其他的河流的上游，再上去遇到险坡，他们跟他们父母亲一样再次的往上跳，遇到天敌可能是熊，他们就想办法躲过去，而平均可能只有2只鲑鱼可以回到出生地，他们已经遍体鳞伤，伤痕累累，摆动着尾巴挖出一个沙坑，母鲑鱼诞下鱼卵，雄鲑鱼将它受精之后再用沙土把它盖起来，然后这鲑鱼就死了。他们花了那么大老远的精神体力，旅行超过500公里从太平洋为了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就是因为体内那个遗传源源不绝的那个繁衍的天性促使他们去征服这大自然的天险，促使他们去面对这许多艰难跟险阻。那你跟我呢，我们成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去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挑战、威胁、伤害、逼迫、恐惧？身为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跟鲑鱼成长过程一样都有很多的挑战跟艰辛。身为一个学生，好像我现在一样，前两天我肚子不舒服去看医生，医生说哇，你这是精神压力过大，消化不良，有一点胃溃疡的症状。我读书读这么大，第一次精神压力过大，这真是生怕读博士读不完就快倒。你在职场工作，你也有很多你的要面对的挑战，跟同事的相处，跟你老板的相处，你的工作的表现可能也让你觉得力不能胜。也许你是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也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也碰到很多的意外，碰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疾病，好像手绊脚石一样，让我们人生一时停滞不前。是什么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走？或者我们可以问，上帝把这么多的艰辛困难放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 问的白话一点，神在做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从路德记第四章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一章，整个路德记最后一章，将整卷书做一个总结。简单的交代一下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在士师时期，以色列发生了一个极严重的饥荒，甚至连伯利恒这个被称为粮仓的这个城镇都无法生产粮食。所以当时有一个家庭，先生叫以利米勒，太太叫做拿阿米，他们决定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到外邦人摩押地区那边寄居，希望可以暂时度过这段饥荒的年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跑到了摩押地区寄居才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在那里过了不久，以利米勒就死了，拿阿米成为寡妇，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太太。而接下来十年的岁月里面，这两个媳妇居然同时间不能够生养，不能够怀孕。在古代那个社会里面，女人不能够怀孕，不能够生小孩，是一件羞辱。对以色列社会而言也是一样。而且他们面临一个危机是，没有后代可以承接父亲的土地，而这个土地将来可能就要卖掉，而这个家族就要被除灭。更悲惨的是，在这个家庭还没有任何子嗣留下来的时候，这两个儿子也相继的过世，留下什么？三个寡妇。寡妇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里面是非常的低微的，没有任何谋生能力，没有男丁可以依靠，家中也没有子嗣可以承传血脉。拿阿米心中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他带着忧伤的心，打算回到伯利恒告老。他对着那些来迎接他、探访他的妇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神使我受苦，神伸手加害于我。”某方面，拿阿米没说错，但拿阿米也没全对，因为他并没有真的空空的回来。跟着他回来的还有其中一位摩押的媳妇，叫做路德。在过去十年的婚姻生活里面，路德他亲眼看见了上帝，听见了上帝的话语，他对上帝产生了信心，因此他愿意撇下他的家乡，跟着拿阿米回到伯利恒，一起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当他们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是大麦收割的时候，路德决定要出去外面到田间去捡拾人家收割掉下来的麦穗，养活他们的家庭。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神也的确爱护路德，神就保守路德的脚步，当他出去的时候，就恰巧走到了一个伯利恒的大地主伯阿斯的田间，而伯阿斯正巧是拿阿米的先生以利米勒亲族里面一个至近的亲属。那一天，当伯阿斯跟路德相遇的时候，伯阿斯跟路德说：“你既然愿意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寻求他的保护，愿你买得耶和华的赏赐。”伯阿斯跟路德说：“你再不要去别人田间了，你就单独来我田间捡拾麦穗就好。”伯阿斯把饮水、食物供应给路德，告诉仆人说：“不可欺负路德。”也吩咐仆人说：“你们收割麦穗的时候，要故意留一些在地上，让路德可以多捡一点。”事实上，波阿斯透过他的行动，透过他所讲的话，是在告诉路德，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成为上帝的翅膀，来保护路德的一生。简单的说，波阿斯非常含蓄的在向路德表达他的爱意。那一天晚上，当路德回家告诉拿阿米说：“我今天在田间碰到波阿斯了。”拿阿米醒悟过来，他知道路德是个外邦人，他根本不晓得这个城镇的大小事情。他今天会走到波阿斯的田间，若不是上帝的引导，若不是上帝的保守，若不是上帝在暗中的带领，怎么会发生？因此，透过路德跟波阿斯的相遇，上帝再次提醒拿阿米，他没有忘记他们的家庭。 过了几个月之后，大麦、小麦都收割完了，路德再也不用到田间去捡麦穗养生活。所以拉米跟路德说，他提议路德趁着他们波阿斯跟南丁在场上博大麦、在打鼓的时候，他们在欢庆收割、酒足饭饱，波阿斯躺下睡觉的时候，暗暗地躺在波阿斯的脚边，透过这样的行动来暗示波阿斯可以尽那个致敬亲属的义务，娶那个死去的弟兄的太太，好让生下的小孩可以延续这个家庭的血脉。拿阿米在这里展现出一个极大的爱。按照辈分来讲，按照年纪来讲，波阿斯应该娶的是拿阿米，但是拿阿米却看见了他的媳妇路德下半辈子需要有一个好的归宿，他愿意牺牲自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路德。而当路德躺在波阿斯脚边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呆头鹅，他知道了波阿斯曾经向他含蓄地表达的爱，而他也敬重波阿斯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因此来跟波阿斯说，我愿意来投靠你的翅膀底下。波阿斯听见了路德的回答，心中非常的高兴，但是波阿斯并没有趁着这个月黑风高、花前月下的好机会就抢占路德的便宜。相反的，波阿斯跟路德说，其实有一个人比我和你们家的关系更靠近，这个人更有资格先来买你们家的地，娶你为妻。我不能够欺骗，我不能够夺取这个人的权利，我必须先去问过这个人的意愿，纵使我非常希望跟你在一起。我不晓得玩过那种夹娃娃机哦，就是一个玻璃橱窗，然后一个机器，然后你投一个硬币，然后呢就一个机器手臂，你就可以操作这个机器手臂，然后你就看中你想要的那个娃娃，你就伸下去，然后呢把它夹住，然后抓起来之后呢，你就放到那个出口去，想把它丢到那个出口，你就可以得到娃娃。当你投了钱币之后呢，你就操作着那个机器手臂，这样，往着那个娃娃前进，然后再往下，然后呢，张开手臂，抓住。整个过程呢，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太过大力呢，可能一摇晃，娃娃就掉了。抓不紧呢，娃娃也夹到一个角角，也掉了。所以过程你要非常的注意，技巧很熟练。很多时候，往往在你很精准的抓娃娃。夹起来，正往出口移动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很小力的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很多时候就在快到出口的时候，啪一声，娃娃就掉了，然后时间就结束了。拿米的一生经过许多痛苦、灾难，路德抛弃了他的家庭，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跟婆婆生活。好不容易波阿斯的出现，好像在船难之后，漆黑的海面上一根浮木一样，是他们这个家庭可以得救的希望。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他们可以买出他们家的土地，可以娶路德为妻，他们家的困难就解决了。然后这时候，怎么出现了一个拦路虎，一个更近的亲属呢？万一他说好，那路德的家庭不就像这个娃娃，啪，失去了最后一线希望吗？当然，这个至亲的亲属不见得是个坏人，说不定他也很好。但是，总是我们看《路德记》看了这么久，我们总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子跟公主总是要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嘛，对不对？我们看看波阿斯怎么跟这个更近的亲属来交涉。《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那个至亲的亲属就经过。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又继续的在引导事情的发展。当波阿斯来到城门口的时候，这个至敬的亲属就恰巧了也来到城门口，就像当初上帝就恰巧的带领路德走到波阿斯的田间，上帝也在半夜让波阿斯就醒过来，跟路德可以谈话一般。波阿斯就跟这个至敬的亲属说，我们那里来来来，坐在这里。波阿斯也从城里面十个长老里面把他们挑选过来，说：“你们也坐在这里。” 当大家都坐定了，波阿斯就跟他们说：“某人啊，你知道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太太拿阿米从摩阿地回来了，他打算要卖掉那个田产，因为他们家没有人可以继承。你在众人，在我们城门口，在众长老的面前，你告诉我们，你有这个优先权，可以赎，可以买，你愿不愿意？”这个人立刻回答说：“我肯赎。”哇，天哪，他居然说我要，这是我们最不想听到的答案。这个话听在波阿斯的耳中，不晓得有多震撼。如果路德听到，一定也很难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波阿斯并没有自乱阵脚，他非常冷静，也非常聪明的马上分析你赎地的后果给这个人听。他说：“你愿意赎，那很好，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你买赎这个地的同时，你必须娶死了太太路德为妻。接下来呢，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他长大有继承他原本的父亲的地的权利，你要把他地还给他，甚至你自己的产业他也有继承的权利。”这个人一听，这是一个稳赔不赚的买卖，他马上说：“那我不要了。”所以按照当时的习俗，这个人就脱下鞋子给了波阿斯，象征他把这个属地的权利让给了波阿斯。这样一来，波阿斯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娶路德为妻。故事终于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个危机终于解除，好像娃娃已经就要夹到门口了。可是正当我们松一口气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有困难没有解决，就是路德的不孕。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过去路德十年的婚姻里面，他一直不能够怀孕。倘若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了，而是路德还是不能够生下小孩，那还是没有人可以继承以利米勒还有路德的先生马伦的谱系，而这个家族还是要从以色列中除名，再也不能够留下名声。这个家庭的危机到后来还是没有解决，所产生的任何希望最后还是一场空。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周围旁观的这些百姓跟众长老们，他们就祝福路德说，十一节、十二节，他们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为什么要祝福他们，祝福路德好像拉杰利亚呢？拉杰跟利亚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所娶的两个太太，而在雅各分别跟他们结婚之后，拉杰一直不能够生了小孩，利亚一开始生了几个，后来也停止了生育的能力。然后后来是上帝开了他们的子宫，使得雅各透过利亚、透过拉杰还有他们的使女，可以生下了十二个孩子，或者十二个孩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因此他们在祝福，愿路德可以像利亚、拉杰一样经验上帝的恩典，能够怀孕生养小孩。而果然上帝垂听了他们祷告，当波阿斯跟路德结婚同房之后，神就赐给路德一个孩子，翻转了路德不能怀孕的悲哀。好了，该结婚的结婚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该生小孩的也生小孩了，这个家庭有了后裔了，事情有个结束了吧？不，接下来作者继续的往前推，他让我们看到他要帮拿俄米的故事，帮拿俄米的悲哀作为一个据点。这个故事路德记开始于拿俄米的悲剧，饥荒、丧偶、
失去儿子，从富足变为贫乏，然后上帝又渐渐的给了拿阿米粮食，给了拿阿米好的媳妇，而现在给了拿阿米孩子。圣经说，有一群妇女来祝福拿阿米，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使拿阿米的心得着安慰。这是要怎么发生呢？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最后面的家谱，讲到说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了约西，约西生了大卫，而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如果我们再往前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代。换句话说，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孩子，同时也是拿阿米的孩子，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在整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俄贝德就留下了名声。我们可以想象，当拿阿米走完人生的路程，当他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会发现原来这一生他所经过的一切痛苦、患难、忧愁、悲伤都不是突然的，都没有白费。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使用他所面对的遭遇，上帝使用他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高山低谷，在预备耶稣基督的来临。拿阿米生活当中所碰到的苦难，而如今是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上帝救恩计划、荣耀计划的一部分。他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是上帝荣耀工作的前奏曲。而这也提醒我们，你跟我生命当中我们所碰到的一件事情，并非突然，并非白费。上帝使用生活当中各样的大小事件，在进行他荣耀救恩的工作。因为人生的高山低谷是为了预备神的儿女进入荣耀。我们也可以从路德的身上来看看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路德出身并不是太好，她是个摩押女子。摩押这个民族其实是一个父亲跟女儿乱伦所生下来的民族，这个民族是一个抵挡上帝的民族，是一个被上帝咒诅的民族。神说这个民族所生下的后代永远不得进入上帝的会中，是在上帝的应许之外的。然后上帝借着人世间的一场饥荒，借着一个家庭的搬迁，借着一个老寡妇的悲哀，让路德可以进入了这个家庭。上帝也使用路德在患难当中所产生的信心，对上帝的回应，让路德最后可以有份于这个救恩的工作，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五个列名女子里面的其中一个。路德的出身并不好，路德好像是人生洪流当中人的历史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人物，然而神却使用一个小人物他生活当中所发生一切的事情，在完成一个救恩的工作，在完成一个荣耀的工作。神使用路德这样的小人物，好像你跟我一样，神不是只有使用林来峰 Insanity 在那边打篮球荣耀主名，神也使用你跟我生活当中各样的小动作、小事情、与人的互动、与人的交谈，我们所表现出来那靠神儿女生命的样式，在完成神荣耀救恩的工作。也许我们看不见，也许我们不明白，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了，人生的各样高山低谷是为了预备神的儿女，预备你我进入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可以从整个时代的背景来看，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路德记发生在士师时代，这是一个 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王、没有国权、没有管辖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特征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上帝在工作。在这样一个混乱里面，上帝让一场饥荒，让一场饥荒发生。上帝让一个家庭搬迁，上帝让这个家庭遭遇许多痛苦，而上帝透过这一切一切的发生，让路德进入这个上帝的计划里面。上帝也让路德在田间拾穗的工作，遇见了波阿斯，预备了一个爱情故事的发生，也预备了耶稣基督的到来。换句话说，在一个最混乱、道德沦丧、最黑暗、最绝望的时代，上帝在进行一个光明的工作，上帝在预备君王的到来，上帝在预备他救恩的实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跟四世纪的时代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好。前一阵子康州的小学的枪杀事件，其实谁可以担保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巴佛罗这个地方呢？印度的一个女大学生被轮暴杀害，其实是这个世界许多的受虐残暴世界的冰山一角。这事情难道不会发生在欧美的先进国家吗？前两天芝加哥警方被判决要赔偿一个巨额的赔偿给一个家庭，因为在数年前有一个在加州读大三的女生，当她在芝加哥的时候因为一些小过失被警方逮捕，而警方经过一些审讯之后非常草率的就把她抛弃在芝加哥闹区晚上的时间，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而这个女生当时只穿着一个背心热裤，而后就被七个暴徒抓住，带到一间高楼轮暴，推下高楼，造成这个女生身心灵的受创，至今不能够自己生活。不只是残暴的人所带来的伤害，甚至警方的草率、当权者的轻忽，也可能对我们的人生安全带来莫大的威胁。去年的年底，巴勒斯坦取得了联合国非会员观察国的资格，这是一个地位的提升，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个地位的提升对中东的和平到底是好还是坏。东南亚岛屿的主权争议一直是长久的问题，但是随着去年中国大陆公布了新的护照地图之后，南方的许多国家，越南、菲律宾、印度纷纷的提出抗议。北边一点，日本去年说要买钓鱼台，跟大陆杠上了。现在等着看谁先退一步，这事情可以怎么解决？战争带给我们很大的恐惧，战争反映出人心目当中的贪婪、自私、败坏。再说一个普世的科技现象，现在我们在这地方可以透过 Skype、透过 Facebook、Twitter、Line、Link 各样的通讯工具跟千里之外的人聊天谈话，但是长期使用智慧手机的后果产生了一个低头族，人们除了发简讯之外，反而跟身边的人失去了沟通的能力。离开了电子荧幕，我们变得左口笨舌，不会讲话，不会人际互动。前两天台湾的新闻讲到，有个国中女生，她因为长时间使用手机，一直只会用简讯跟人家交谈，她染上个疾病，叫做这个新的疾病——手机上瘾症候群。长期沉迷于手机简讯的这种结果，她即使跟她的爸爸妈妈，跟他的同学面对面，他也无法自然的讲话，他失去了跟人沟通的能力，还不如用简讯跟坐在对面的人交谈来得轻松一点。 几年前芬兰的手机大厂 Nokia， 他们 slogan 叫什么？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但是结果是，科技的滥用反而让我们宝贵上帝所富有的人性被扼杀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同样的跟四世纪一样，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各样的私欲而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时代。然而看到路德记，上帝的工作其实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力量，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上帝仍然在使用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好像波阿斯，好像拿阿米，好像路德一样，不过就是在中东地区一个小小的乡村里面的三个小人物，使用他们的生活，使用他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悲欢离合，使用他们的工作，使用他们的爱情，使用他们的点点滴滴，上帝在完成那个荣耀的工作。而你跟我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面，我们也同样可以因着被呼召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同样可以带着一个永远生命的盼望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大事，是小事，是好事，是坏事，是我们开心的事，是让我们难过的事，我们都可以知道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带领，而上帝所希望我们的事，带着一个信心回应，坚定不移的跟随上帝。而至终我们会发现，人生的高山低谷是为了预备神的儿女进入荣耀。我们现在所经验的各样事情，不过是上帝荣耀工作的一个前奏曲。当这些经过之后，当我们有一天在上帝面前恍然大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所经过的一切，我们所流的眼泪，我们所叹的气，我们所发出的欢呼，都不是徒然。因为上帝在预备我们的生命进入他的荣耀。台湾有一座山叫做阿里山，也许你听过，也许你没听过。阿里山最盛名的是有一个森林铁路，差不多74公里长的铁路，它必须从海拔30公尺高的嘉义市一直往上爬升，爬升，爬升，爬升到2000多公尺高的阿里山的山顶。你坐着火车由平地往上爬的时候，你可以一路上看到热带林、亚热带林、温带林三种不同的林相，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景象。但是这条铁路除了沿途风景优美秀丽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因为有一些坡段非常的陡，火车没有办法这样直直的一直线往上开上去，所以当时候设计铁路的那是日本占据台湾的殖民时代了，他们为了要克服这个工程上的困难，他们就发明出一个叫做 Z 字形前进法。这怎么说呢？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阿里山在你们前面，你们要从那边上山，那火车呢？这火车头，这是火车尾，他们就让火车沿着山坡斜斜的往上爬升，爬到一个端点之后呢，火车回正，接下来火车用后退的方式再慢慢的往上爬升，到了这个端点停下来之后呢，在火车头再继续的往前爬升，就这样子往前往后往前往后，透过三次的一前一后，火车就爬上了那个非常陡峭的山坡。所以当你坐在火车上面，你会一下感觉你在往前进，一下子感觉你在往后退，但其实即使是你正在后退的时候，你还是在往上前进，往上爬升。我们的人生就像坐阿里山铁路一样，我们有时经历顺境，有时经历逆境，有时我们觉得欢喜快乐，有时觉得痛苦难当。然而即便是生活当中那最痛苦的时刻，觉得好像快承受不住的时刻， 上帝仍然在工作。好像做阿里山铁路一样，退后其实是向前。而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人生所发生的大小事情，人生所遭遇的各样的高山低谷，是为了预备神的儿女，预备你我进入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是那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你是在我们的欢喜快乐时候与我们一同欢呼的上帝，你也是在我们忧愁痛苦觉得难当的时候，你仍然在保守看顾我们的上帝。主啊，因此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在各样情况当中总是不离开你，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总是可以继续的坚定的信心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这样的眼光继续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耶和华你是我的神》。